我们时间到了，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班级，可以来研讨怎么回答慕道友常问的一些问题。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智慧有限，我们求主你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们，使我们合在一起能够提供出更好的答案来。以后我们与慕道的朋友接触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增添我们的信心，可以用智慧还有用理性来回答个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翻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一节圣经。那这节圣经是我们这一班的主题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翻开你的圣经，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节哈。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请。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好，这是我们这一班的主题经文。这节经文当时的背景就是在那个时代很多基督徒被逼迫，可是在逼迫当中他们还是很有盼望，很有喜乐，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们。所以圣经就这样说，当人家这样子来逼迫你或者来问你的时候，你只要心里面尊敬主基督为圣。如果有人问起你们说为什么你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你就要常做准备，然后回答的时候以温柔敬畏。一开始我们看过说的敬畏，也就是对人有个尊敬的心哈。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所以在我们跟慕道友回答的时候，知道就是你的心里面是要有主耶稣哈，以基督为中心。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常做准备，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常做准备哈。有很多是常问的问题，如果我们做好准备之后，那人家一旦突然问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好的回答。第三个就是你回答的态度，圣经说你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好，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回答问题这件事情是神跟人同工领一个人信主呢是很荣耀的事工，也是非常有福的你会因为做这件事情而蒙福。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说，这虽然是人的工作，好像是我们在跟人家讲，其实它更是神的工作。那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说你跟他讲了半天，你就算你把他说服了，他不一定会信主。那就算你讲了半天说好像都讲得结结巴巴，都说服不了他，那他也不一定不信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不完全是靠你，这主要是靠神哈。所以神会继续在他生命当中做工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安心啦，知道说虽然我的知识跟口才有限，但是神会做他的工作。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说有一个重点哈，就是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表达出你的信心来。你嘴巴都会讲是另外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你的信心来。所以因为你的那个信心会感染他，那个爱心跟信心，那个爱心只是做起初的工作，让他觉得说基督徒很温暖，他把他的那些对基督徒的一些防御拆掉，但是最后能够成功事情呢，还是你的信心啊，他感受到说你那种坚信的态度，你在为主做见证，慢慢会带领他的。好，我复习一下我们上次的回答的那些问题，我们把第一大段的那个问题答复了，今天我们要看第二大段，那我复习一下第一大段的那个问题，总共有六个哈。那这一大段的主题是神与圣经的真实性，前五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归成一类，就是神的真实性哈。 第一题是说到底有没有神，怎么知道有神啊？那第二题啊，创世纪讲的世界和人类起源令人难以相信，世界怎么可能在七日内造成啊？第三题是说基督信仰不科学啊。那第四题是说宗教是用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或者还不能解释的事。那最后是对这个圣经中的神迹啊，说圣经里的神迹全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发生像红海分开、童女怀孕、水变酒、五饼二鱼之类的事？为什么这些神迹今天都没有了？那在过去两天我们都比较详细的回答过这几题，那我今天就只是做一个整理，那不再细节性的谈它。以上那五题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就是一起来有个重点哈，就是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啊，是神迹还是神话这个问题哈。那以上五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啊？如果有神，就必定有神迹。那神迹它是神做的，然后神话是人编出来的。那可能那些问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说这都是神话，因为他不相信有神啊。那童女生子和死人复活到底是神迹还是神话，那就要看到底有没有神啊。那如果没有神，童女生子和死人复活就是神话，基督信仰就不科学啊。可是如果有神的话，那童女生子跟死人复活就是神迹，基督信仰不但科学而且合理啊。那这个合理你让他好好想一想，这只有这一个合理的结论啊。因为神是造物之主，他创造大自然也超越大自然，因为信神以至于相信超自然的神迹啊，是合理的结论。那我碰到过一些很矛盾的人，他们说他们相信有神，但是他们不信神迹。如果说相信有神可是不相信神迹，那个才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结论。所以以上五个题目其实说到底就是他到底相不相信有神的问题。那第六个问题是这样，第六个问题跟前五个不太一样。第六个问题他这样子问的，说圣经明明是人写的，要收录哪些书卷也是人决定的啊？怎么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啊？他就是他这句他问的这个措辞很特别哈。他如果是用这样的措辞来问问题的话，就是说他先有个假设，有个前提在那边。他就是认为说这明明是人写的，明明是人决定怎么收录的。然后他来反问你，他就觉得说他已经掌握到事实的真相，然后反问你说既然明明是人写的，你怎么说是神的话？那这样的措辞就是显示那个问问题的人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末世，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说好好研究成书的过程。大部分一个慕道友的话，他不可能对圣经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他多半就是道听途说一些东西然后讲给你听，然后因为基督徒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好的研究了解，所以一问就被人家问住了，然后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就好像自己很理亏这样子。那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心里就是说只要你常做准备，所以我们自己需要 be prepared， 下点功夫做点功课来研究一些怎么样回答人家常问的问题啊。那这一题的关键其实跟前面一样，也是到底有没有神哈？因为如果没有神，既然没有神嘛，就根本没有神的话。那现在这本圣经没有神的话，那圣经的人写的吧，就不可能是神的话语。那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两件事情，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一些逻辑性的问题。如果真的有神的话，那第一个问题就神是否可能参与圣经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末世。如果有神的话，神可不可能参与这个圣经写作的过程？那第二个问题，如果神他引导人的心思跟意念，然后让这个人写下神要他所写的每一句话，那这样出来的成品是不是神的话？ 这就是请他考虑这个末世的过程，因为他说明明是人写的，那这是他没有把神的因素考虑进去，那就请他考虑一下这个神的因素。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一切免谈了，但如果有神的话，就是神可不可以参与这个过程，然后他这样的引导的话出来的话，写出来这些书卷，你说它是人的作品还是神的作品？那我要给大家再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了解圣经的性质哈。我们做基督徒了解手上这本圣经它的性质是什么？圣经它是信心之书，因为圣经的内容就是直接接触到了一个人的信心，一个信主的人的信心哈。那信心有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信心不能够被勉强。你可以勉强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不能勉强他的信心哈，你不能勉强他真心相信或者是不相信，所以这信心是不能被勉强的。所以这有关圣经的事，不是说像他们的讲法，就是历史上有些人决定了什么是圣经，然后大家就接受了。他因为接触到历代圣徒的信心，所以圣经的事不是历史上几个人决定了就能够勉强大家所接受的。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不是几个人投票表决就算了，而是要问基督徒里面的信心是不是能够接受它。那结果是怎样的？就是圣经它通过时间的考验，然后到现在是以它原来的面貌被保存下来啊。那因为怎么样呢？是它通过了历世历代所有信徒它里面那个信心的验证，才能够今天还在。否则就是基督徒首先把它打倒，不需要外面人来讲话啊。因为我们这一关它过不去。就事实上圣经不是人的创作，收录哪些书卷也不是人所决定的，因为这里面有神的因素在里面。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如果是那样，那不必等到非基督徒来挑战我们，那圣经早就被历代的基督徒给 否定掉了，根本传不到今天。那实际上圣经的写作成书使用都是神的作为。那我就稍微讲一下这个这三样事情哈。圣经的写作也就是所谓的末世这件事情哈，就神借着末世哈，他引导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神把他的话语保存下来，那神直接参与圣经各书卷的写作。圣经有很多的作者，有的保罗写的，有彼得写的啊，引导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使他写出来的那个内容就完全符合神的心意。那我们上次有看到说，甚至连单数、复数、现在是过去式哈，都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圣经的成书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圣经的成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哈，也是一个蒙神保守的过程。就大家需要了解到基督教历史的最初基督信仰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你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对这个信心圣经的成书，你的那个不会问题这么大。就是基督信仰它完全是一个，用现代话说是一个草根运动 grassroot， 就是那些社会上最低层的人他们开始信的。他们不是像有些人讲的是 top down， 说哦政府决定了，然后几个人开会决定，然后就勉强大家人接受。一开始信主的，就像我们圣经里也说的，都是那些不体面的、那些卑微的、不受人尊敬的。你去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就是那些做奴仆的下层阶级的人，他们真的经历到神，他们就开始信主。那这样子的草根运动怎么会最后影响到最上层？那除非它是真的，否则它影响到上层的。那这些书卷呢，也不是上面的人规定说哪个是真的假的，然后就强迫你来读，就是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在那里读，然后以前人就是在会堂里面，人家在诵读圣经，然后他们通得过就通得过，通不过就通不过。那我是这样子写，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蒙神保守的过程。那最初有许多书卷啊，在各处流传，各书卷在基督徒聚会之处被诵读哈。那感动写作者的灵也感动听的人， 同被义灵所感动，那些被众圣徒所接受的书卷就被保存下来，那些被众圣徒所拒绝的就被排除。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人说啊，当初还有什么这个福音那个福音，犹大福音啊，什么什么的，很多的，说为什么你们就选这几个，那个是一个自然的那个拣选的过程，被众圣徒所拒绝的就被排除，时间久了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之中就形成了今日的圣经。但有人说啊，不是开一些会吗，啊，那些开会就决定圣经是，里面有哪些书卷等等，在基督历史上有几次开会，但都不是专门为说决定圣经怎么样，他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这中间的像比较常引用的是创派97年那个加太基会议，就在那会议当中他有公布出来已经被基督徒所接受的圣经的书目，并不是说在那个会议之中大家一卷书卷出来举手投票表决通过的就编进去，没有通过的就排出来。那这个是大家常常误会的一件事。那最后就是圣经的使用，圣经的写作、圣经的成书跟圣经的使用，就是新约各书卷已经被使用了将近2000年了，那旧约是更久了。那使用圣经的人不是不信的人，都是信的人。那圣经经过数千年的使用，被历代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验证它，而结果能够被保存下来，这个件事情就证实它是真的。所以这几个角度，就是如果有人要问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那现在看看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这间教会 CBCWLA， 那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全然无误的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我们有个要求，就是在这间教会担任圣工人员，牧师、英语部牧师、儿童主任，或以后我们还要请新的圣工人员，执事、理事，还有所有教导圣经的，无论是教大人还是教小孩，中文或英文，圣经班或牧道班，在教会或在学校，都必须认同这个立场。那如果不能够认同CBCWA 对圣经的立场，就不能担任以上的职位你如果说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你就不要做教会的理事，也不要做主日学的老师，你仍旧可以来教会做信徒，但是你不要，特别是不要担任这个教导的工作。如果你问自己的内心说，我实在不能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你还在教什么东西的话，就请你千万不要再教下去你不要做大人的老师，也不要做小孩的老师。那就是我们教会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如果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服事的话，就是要认同这样子的立场。那今天我们是要看这个第二个大题，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那玉洁帮我们所收集的就是这个大题下面有四个题目，我先把四个题目读一下。第一题是这样子问的，说神只有一位，而且只有基督教讲的神才是神，这样说是不是太霸道了？我下面写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有人问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如何才能证明只有基督教才是真的就大概是差不多的意思只不过原来那个问题那种问法比较凶一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你注意到说他讲这句话先有个假设，有个前提在那边是这些问题里面都很多题都是先有一个前提，他的前提就是宗教就是劝人为善他根据这个前提再来说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第三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天主教、佛教的关系那第四题很实际基督徒能不能记住那我们这段时间就来看一看回答这四个题目首先来看第一题神只有一位，而且只有基督教讲的神才是神，这样说是不是太霸道了我是觉得要回答这一题的话 有三个切入点，大家先了解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先不跟他讲霸道不霸道，就是第一个先请他考虑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先不要说霸道不霸道，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多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请他考虑关于神啊这件事情它的真相是什么。那人是可以接受真相的。那第二个就是向他做见证啊，基督信仰是不是真实啊？你看啊，圣经里有讲说神的方法怎么样证实信仰是真实的啊？耶稣说跟门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倒不是说要跟他们跟人去讲讲道理，而是要去为主做见证啊。所以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是做见证，而人的方法是说道理。所以你要他问你说基督教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的的话，怎么样对他呢？最主要的方法是见证的方法。你在补上这个说道理的方法，这样子就好。如果只是靠说道理而没有见证的话，不会成功的哈。那第三个是一种邀请，就是说到了最后你觉得时间可以了，那不如你自己试试看。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试试看，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谦卑诚恳的心，否则就没有用。你就邀请他用一个真心一个谦卑的心向神祷告。大致上的内容我就写一下，就是说他可以向耶稣祷告说，耶稣我想认识你，你曾经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请你用一个我能够明白的方法显明你是真的啊，诚心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他如果愿意说谦卑下来，他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渴慕的人，他只是想要 make sure， 那他在神面前这样谦卑下来，这样子来祷告的话，那神会用他的方法来帮助他，来信他。所以这三点是个切入点。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细节上，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怎么样来回答。但是这三个是重点，希望大家抓住。那关键的问题就是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他说基督教这样说是不是太霸道了？那重点是在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如果说事情的真相是神有许许多多，而基督教却这么说啊，说神只有一位，而且只有我们的是真的，那基督教就不但是霸道，而且不道德，因为这牵涉到欺骗。如果真相是很多，那我们却说只有一个，而且自己，那就是不但是霸道，而且是欺骗。但是啊，如果事情的真相是神只有一位，而且就是基督教所说的那一位，那么基督教就不是霸道，而是说真话。所以你请他说去考虑一下，就先不要讲说霸道不霸道，而是说先考虑一下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了解提问者的观点，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人他的心理都很复杂，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大部分在华人当中牵涉到接触到的这些慕道友，他们可能有些不同的观点啊。观点一就是他是无神论或者是不可知论，他就根本不相信有神，或者是觉得说有神没神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知道的，那你们基督徒还说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你们很霸道，这是一种观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很讲究的一个字叫做 tolerance， 在美国也在讲这个字啊，我们比各宗教之间要有 tolerance， 也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教和平共存啊。那基督教呢，应该有容纳其他宗教的雅量，那你们就说只有你们是真的的话，你们就是很没这种雅量，你们就是非常的不 tolerant 啊。所以人家一搬出这个字来，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 tolerant 一点，否则跟人家讲起来就很难听啊。那第三点哈，就是这个 humanism， 就是 所谓人文主义，就这个字，这个字眼大家不必管它。其实啊，中国人骨子里全部都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他考虑到要不要接纳一个信仰的时候，他先考虑就是说信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等到他信完了之后，他信了之后，他继续信下去，他就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对我一直有好处？中国人很实际，一旦没好处就 drop 他，因为他是说以人为中心嘛。那大部分你所接触到的那个穆道友的话，他就是不讲人文主义这个字眼了。他心里面大致上的想法也是，就是认为说，那宗教就是来服务人群的，个人的信仰取向不同，那需要有不同的信仰来服务广大的人群，所以多点宗教是很好，大家就和平共存。那为什么你们要说救你是真的，好像别人都是假的，你是不太霸道了？但也有可能有第四个观点，就是你所遇到的是一个很真诚的慕道者，他只是想要 make sure， 想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是真的，你能不能帮我明白。也许你会问到这样子的人，就是你了解到跟你讲话的那个人，他里面可能有些观点他虽然没说出来，你经验多了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求神给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他们。那讲到这个基本关系的排外性在大家看过那个玉洁他的那个回答，他那回答里面有一段写得很好啊。我把玉洁写的读出来就好了，我写的是上面，下面那一段啊是玉洁他写的，他说这个问题可以先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想象，当别人问我们有几位父亲时，我们会怎么回答？我们会不会对自己的爸爸说，你怎么这么霸道，只准许我叫你爹啊？那么为何我们会认为神不能只有一位呢？我们就可以请他考虑说，基本的人际关系都是具有排外性的，有三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就是父亲只有一位，母亲只有一位，然后配偶只有一位。我们基督徒是以神为天父，天父只有一位啊。那我们就允许说这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有排外性，只有一个一个人没有两个爸爸，没有两个妈妈，就是只是一位，这个我们允许另外就是真理的排外性，这个我们也都接受了就说一加一等于几当然是等于二，那么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那如果你说太霸道了，等于三不行吗？那当然不行，而且我们也接受他的不行。你讲到真理的话，那正确答案就是只有一个，也不能说坚持这个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就是霸道。这边就有点多讲了，就是他如果一直坚持那种说法，说你们这样太霸道的话，我们就请他考虑那个在真理的确是有排外性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习惯于真理的排外性不牵涉到真理的事情，我们可以尽量的包容接受，可是一旦牵涉到真理，那就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这点大家都接受就是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就没有人会认为说这样做很霸道，反而会认为这是合理正确自然的结果。所以你就请他考虑说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另外要讲到说神只有一位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这世界上的宗教有千千万万，但是绝大部分的都是多神论，有一些是泛神论，像印度教是泛神论他们就是相信说有很多很多的神三有三神，合有合神等等但只有很少数的是一神的信仰。一神的信仰简单来说有这四个基督教、天主教，其实基督教、天主教可以合起来就算是说 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信仰，然后再加上一个回教跟犹太教，这是一神的信仰。那其他的中国人所搞的这一切东西，不管是佛教也好，地方宗教也好，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全部都是多神的信仰。 那只有少数的这个信仰是一神的信仰，但是因为我们提到这几个一神的信仰，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很多，回教的人很多，佛教的人不是佛教，犹太教就是犹太人了，就他们这些人数倒是很多，但是你如果说信仰的种类来说的话，全世界的宗教大部分是多神的信仰，一神的信仰并不多。那我们下面就考虑一些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父亲，然后父亲只有一位等等，我写了一些在上面，大家可以自己看。还有这一点就是跟那个人文主义相对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观点如果就是人文主义的观点，那他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些宗教都是服务人群的，那他就会认为你只说基督教是对的，他就很反感。那他一旦有了这种假设前提在那边的话，你跟他再对话下去其实没什么碰的，除非他把他的那个前提撤掉，他如果一直那个东西在那边的话，你怎么讲都讲不通的，那你只能就是 be nice to him， 然后为他祷告就是了。但是信仰是关乎真理的，它不是社会的产物哈。那在无神的国家，在中国大陆吧哈，其实在台湾也差不多，都会认为说这个信仰它是服务人类社会的哈。然后在国家的某一个部门下面有一个宗教局，然后他就是说有宗教也不错，让国家比较安定，人民有个信仰和心理的寄托，总是好事哈。他不觉得说这是真的有神或真理，只是说这个东西对国家是好的，能够有稳定作用的，我们还是赞同他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大部分人民他也是这种观点的话，他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发现你说只有基督教的神是真的，他就开始有一些疑问，有些反感，然后甚至觉得你霸道。就我们基督徒自己本身了解一下圣经说了些什么哈。圣经的教导就是说神是独一的主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哈。你读过旧约的话，知道这一节是一个主题经文哈。耶稣他怎么说呢？你看耶稣的讲法似乎也很独一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那使徒的宣告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类似的经文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如果我们是obedient to the scripture， 我们是相信神的话的话，那就我们没什么 choice， 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独一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得救的道路哈，不是我们故意要表示自己多厉害多霸道。最后还是靠那个就是见证人的话。一开始不是说了，就是你跟他做见证胜过跟他讲道理，因为这做见证是神的方法，你讲了半天可能他还是不接受你说的这一套，但是你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向他做你的见证。大部分的人是靠着见证而接受的，这是神的方法。那说到最后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到他最后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些，是看他里面有没有个信心来接受这一切哈。你在理智上跟他讨论了很多的话，理智只能走到某一个程度，那这个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那我们了解到我们跟人讨论问题是信心哈。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到底有什么差别哈？这题我们回答的弟兄姐妹比较多哈，齐华、博婷、子丹、三桥都有回答，大家都指出一些很重要的重点哈。我把他们几位的这个重点稍微归纳了三样哈。第一个，这好像是博婷说的哈。他说基督信仰的重点不是劝人为善，而是重新建立与神的伯恩关系。那另外的重点说基督信仰是让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 成为新人，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都是在说就关于宗教是劝人为善这句话，他们说啊，其实不是这样啊，基督信仰不只是劝人为善，而是怎样怎样。下面那个，许多宗教劝人为善，因为行善才可以得救，基督信仰是说得救之后神会帮助我们行善。我想这个是子丹跟三桥都有讲到这一点哈。那这些都是 very good point， 值得我们放在心里。大家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到底是有什么差别？那他这样子问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没什么信心的成分，就是做好事。宗教就帮助一个人做点好事，然后在社会上也比较多人做好事，社会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他就想到说，这个宗教的功能就是让人做好事，他没有考虑到它是一个真理跟信仰嘛。那就是他这种呀，何峰。
我是那个经历过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的人，所以我会真正知道那个传统宗教里面的那些根源和本质是什么。其实如果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话，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是很客观，因为其实尤其是中国的那些像儒教和道教，就是鲁迅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一直还是蛮佩服的，就是他可以在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的那个眼光下面，都可以看出一件事，就是说我在满篇满纸上看到写的都是仁义道德，但是我在字缝里面看出两个字，就是吃人，而且发现自己也吃过人，就是他的这种觉醒真的是相当那个，在一个不信主的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觉醒意识，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就是说，其实就是中国的那个宗教本身，多举儒教为例子哈。如果一个人真正信服儒教，并且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出一两年，他的魂的深处是被强烈的带出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争的事实。就是宗教它行善都是让人一边行恶一边行善，就是那个罪人能行得出善，因为他一定有一个恶作为一个 balance，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恶使他因为那个恶而有力量去行出比那个恶小一些的善。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包括佛教也一样。然后其实我那个就是在实验室在板赛和一个佛教徒在一起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那我其实能够非常知道他的心思想的是什么。然后就是其实那个宗教一句话其实不是劝人为善，而是用一个劝人为善的虚假的面目来败坏人的本性。
谢谢左鹏哈，这个看得比较深入一点哈。那是很多的那个宗教，你可以说劝人为善是他的一个口号也好，表面的现象也好，一般人就是用这句话来讲哈，因为他现在是针对基督教，他就来讲啊，那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哈，那有什么不一样？葛洪刚所分享的我们可以参考，他是那个比较深入的分享嘛。那就是劝人为善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哈，因为这个就他是从他的用处做着眼点哈。 他认为宗教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社会功能啊，在于劝人做好人做好事，为人间增添一点善行啊。那这也是以人为主的观点，就刚刚所说的人为主义啊。他认为宗教呢只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工具，那既然都是工具，那么我用佛教这个工具，我用回教这个工具还不都是一样，那为什么非用基督教这个工具不可？而且就是话说回来，就是多几个工具不是更好办事嘛啊，所以应该容许许多的宗教并存啊。那基督教为什么强调只有自己才对啊，才是对的？那这样是不是太过于狭隘？所以他一开始说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一句话，它本身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们弟兄姐妹的回答里面有回答到这个把这个目的跟结果把它分出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碰啊。如果是宗教的结果，就是宗教就是教人使人为善，结果是使人为善，就是说它的结果而不是说它的目的，使人行善还在可接受的范围。虽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说的那个行善是遵行神的旨意啊，那并不只是说限于施舍啊、助人一类的善行啊。但如果说宗教的目的哈，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宗教就是为了劝人为善，那就错了啊。起码基督信仰并非如此啊。那基督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刚才就一开始我们弟兄姐妹的回答里面也讲了说，目的是要使人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那从这边再讲下去，就是这个关系为什么要重新建立呢？是因为被破坏啊，因为人犯罪而破坏这个关系。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修复啊。而基督信仰呢，是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啊。那这是一个 key point 啊，是人来跟从神，而不是神来服务人啊，是人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神来迁就人。少几个字。那这是跟他那种讲法不一样的几个地方啊，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信主的生命被改变而产生好行为，得救是因，善行是果，并非反过来。有时候也许你不需要讲这么多，但是就是你让他知道一下，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基督信仰并不只是说劝你做好事而已，而是要帮助你重新建立起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问题，我想常常有人这样子说，但是这是比较肤浅的一个问法，就是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题没有人回答，所以我来回答。就这一题，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天主教、佛教的关系啊。我是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他这样子问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像是在问一个慕道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慕道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这个神，知道耶稣怎么样，然后知道救恩，这种是慕道的问题。那一个不慕道的人，他也可以问这一题，说那你们基督教跟犹太教啊、天主教啊，我听说好像有点什么历史渊源或怎么样，你说一说有什么关系。他比较是一个宗教比较的问题啊。那我是觉得说，那个慕道的问题的话，你要比较快，要好好的跟人家回答。那像这一类的问题，有可能它只是一个好奇心在那边，而不是一个渴慕的心哈。那这个问题的话，你回答的时候呢，就你不一定要急着跟他回答，你了解一下他真正属灵的状况，然后再跟他谈别的事情也可以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个问题他问的太大了。不是一下子可以讲清楚，你就算跟他讲清楚了，他可能也并不 care， 因为这是四个世界上的大宗教，他们的历史渊源是什么，跟他们的信仰的异同点，你要帮他讲清楚的话，不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你自己也必须要是相当的 knowledgeable， 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说得清楚。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一些解答的方式，就是我来问你们好了，不是人家问我来问你们，我问你们， 基督教跟犹太教、天主教、佛教之间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你被我这样子问到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会请他们考虑什么问题？一姐，
如果是这么大问题，我可能会先问他说你想知道什么
？OK，
就是到底具体的你是想要现在为你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科学这样的一个比较，还是宗教比较，还是你想要知道他们的最核心的教育有什么不同？还是想知道他们的历史渊源，还是想知道？现代 contemporary 这个时代里面，这些宗教跟各种社会之间什么关系？还是现在的？
Okay.
对，是， yeah. 还是你是什么好奇？
Yeah. 也就是先请他澄清一下，他到底是想知道些什么？但是现在是我问你们。
如果要是讲关系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讲啊，先有犹太教，然后有基督教，然后有回教，然后这三个宗教的都是旧约圣经是这三个宗教基本的，然后基督教和他们不一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和他们不一样，是因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有新约圣经。然后再说一点，就是基督教是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时候从天主教里分出来，就这样。因为他只问关系嘛，他也没问你有什么区别。
对，有几个重点，一下讲。所以先不管别人问你们，现在我问你们，你不回答我说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好像问这些问题的人，就是他的
意思。你们现在回答我。
四个都上帝只有一位神。
可能会在先用那个耶稣在这四个宗教里面的定位，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就是这一点。那中心问题啊，就是耶稣他自己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 Great Confession， 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问题就决定这四个宗教它的异同点，就是你问基督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天主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回教跟犹太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决定他们到底一样不一样。你就问这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啊？耶稣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第一个答案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主。那谁这样相信呢？就是基督信仰 Christianity， 包括基督教跟天主教。那么第二个答案就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和世人的救主。谁不相信呢？回教不相信，回教他认为耶稣是一个 prophet， 是一个先知。那犹太教更厉害，他认为耶稣是个凡人，是个骗子。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把这四个宗教就分开成两部分，基督教跟天主教是相信耶稣的，回教跟犹太教是不信的。那现在那有问，那说既然基督教跟天主教都信，那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好，你问说耶稣是谁，他们基督教天主教都跟你相同的回答，那他们就是一样的。可是明明又是有不同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再问一个什么问题可以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出来呢？就是刚才我们是问一个关于人啊，就关于耶稣这个人 The person of Jesus 他是谁。那下一个要问一个就是关于一个 doctrine， 就是因信称义。你在问就说那你相不相信因信称义啊，就可以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出来啊。再进一步就问说比较基督教天主教之间的异同，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才可以得救啊。 那基督教就是说信耶稣就等于得救，也就是相信因信称义。那天主教是信耶稣在 plus 加上行功德可以得救。就基督天主教他不相信因信称义，他比较相信因行为称义。那你在问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天主教跟基督教分出来。你如果要再进一步说天主教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话，起码有两样。第一个就是关于玛利亚的位置是什么，玛利亚是人还是神，可不可以向玛利亚祷告，那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就看得很明显不一样。但是那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这个因信称义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所以要了解的话要问在那个关键上面。还有再问的话就是那个天主教他相信这种圣物崇拜，圣物崇拜、圣徒崇拜等等，那基督教都不信。我画了一个表，那这个表就是一个简答，就是以两个人物亚伯拉罕跟耶稣，还有两本书旧约、新约，还有一个教义因信称义来比较，那就把这四个宗教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基督教对这五样都是 yes。 基督教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教相信因信称义，那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是以色列选民的祖先，旧约新约我们都接受。天主教四个 yes 一个 no， 就是因信称义他是 no， 那其他的耶稣他也接受，亚伯拉罕他也 yes， 有亚伯拉罕，旧约新约他都接受。那犹太教的话他只有亚伯拉罕跟旧约他是 yes， 那其他的他都是 no，他不相信耶稣，他也不相信因信称义，他也不接受新约。那回教是怎么回事？回教只有一个 yes， 他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在那个世俗的宗教比较的话，把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回教把这四个宗教都算作是亚伯拉罕宗教，这是世俗的说法，说都是因为回教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认为说犹太人跟阿拉伯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是回教佛教他虽然认为耶稣是先知，但是他不认为耶稣是救主所以是 no 那当然也就没有因信称义。旧约跟新约他都是 no， 虽然他有参考一些旧约里面的一些记载但是 basically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书，就是可兰经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的表就是了。
Yeah， 我是我在想说，那就是我们当然这些是核心的，我们对于就是他们这个上帝的认识要不要也加进去？
对，这些可以多说就是了。如果要知道这么多的话，那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加进去。回教的神跟犹太教的神是不是一样的神跟我们基督教的神跟犹太教的神是不是一样的神很不一样。我们基督教相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犹太教相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他们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在本质上是根本不一样的，因为他们 deny Jesus 他们否认耶稣，那这一个否认就是一个彻底的否认了
各位请问一下，那就有一个问题出来，第一个是天主教不会得救，第二个是犹太教不会得救，因为那个我看过那个 Larry King 的那个节目，他就问这个 Joe Austin 犹太人不会得救，那他不敢回答。对，那有人问我这个，我也不敢跟他说是或不是，对，因为我不清楚。那
就是 OK， 就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当然你不要上 Larry King 因为全国都在看你，你就怕得罪犹太人都是他们的势力。 啊，我们基督徒怎么回答？我们知道说啊，怎么样可以得救？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啊，很简单，很直截了当。那天主教徒可不可以得救？当然可以啊，他如果是相信耶稣的啊，他不只是说形式上说哦，我从小一个月做 baby， 我妈妈就抱到教会里面洗礼，然后我就得救。他如果这样子，他就没得救。但是他说我是信耶稣的，那他就得救。虽然他有些跟我们不一样，但只要他花了一把信耶稣这一条，他就是得救的。那你说犹太教得救不得救？那当然不得救，因为他们就是不信耶稣的。他相信有位耶和华这位神啊，相信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啊，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反对耶稣的也是他们。
那是有可能是说耶稣出现，这是有中国文台词，然后那是耶稣出现以前的犹太人有机会得救，耶稣出现以后犹太人
耶稣他出现以前的犹太人的确有就是像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不是讲了好几个人啊，亚伯拉罕这些人啊，他们因信称义，他们也就得救了。对，耶稣出现之后的话，我想那犹太人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也一样，也一样，就是你如果有个信耶稣的机会，那你有没有去信耶稣？还是你听到耶稣你就拒绝他？那你当然就不会得救啊。那你这个问题再牵涉下来的话会比较大一点，就是说那这个世界上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如果他说他一生都没有听到福音的圣经上我觉得唯一牵涉到这个问题答案的是叫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就是说那些不在律法以下的人，换句话说没有把它解释成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哈，那他们得救不得救呢哈？就是他们就不受律法之下的审判，但是他们是非之心互相做见证，或有为是，或有为非哈。那变的是什么呢？如果他根本没这个机会，那么神不会 hold him responsible 偏远之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小时候生出来一下夭折的人那些一出来就是智能障碍弱智的人，他根本就听不懂等等，这些 case 的话，你说他死了他去哪里？那小孩子他没有了，或者那些弱智的人他们去了哪里？就是神他最后有一个公义的安排，那这种 special case 这样，但是对一般人来说的话叫他里面的那个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然后看他这一生是不是都按照神给他的那个良心来做事的话，我觉得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还不如听到福音赶快去信好多了。因为如果照着那个标准来审判人的时候，人大概都是站不住的。人一生当中最好的人也会做违背良心的事情，那到底神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人能够听到福音就信主的话，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了当的那个得救的那个机会。那这个再讲下去就更多了。如果我不是加尔文主义如果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话，那就有另外一种说法课程，就是你有没有人向你传福音都是神所预定的，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也是神的拣选等等，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不是在不要说的。要三，
我可以被人家常常问到，就是说他觉得说基督教比较恶，就是说如果你不信基督教的你就要下地狱，那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好像就常常有这种什么信基督得永生，那不信对，就是好像就是会，我知道答案，我只是觉得说这个问题就是应该要被讨论，有时候会被问到。
呀，三美这个问题也很好，对。但是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 misunderstanding， 你这个问题是那些人他觉得说， 啊，你们基督教很恶毒啊，不信你们的就要下地狱哈，啊，只有信你们的才得救哈。那，啊，其实他误会了，啊，基督教不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原来的结局就是，不是因为他不信才把这个地狱加到他身上，而是他原来就是要掉到悬崖下面的，然后现在是信耶稣是说不要再下去了，赶快回来是救你出来，而不是说他开得好好的说哦你不信，嘣把你丢到悬崖下面去，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他不要神，然后他的结局就是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有点不一样。可以再多讲就是，玉姐有问题。
嗯，对，那个牧师刚刚有提到一种，我觉得最难回答的一个是，他也认同说，就是如果说，譬如说有被牧师老问过说他的奶奶一辈子都是很好的人，可是没有听到福，只有听到福音，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跟他讲说，刚牧师提到那段经文说神会用这个。这个福音的标准论断是用他良心吧，但是那就是在讨论下来就变成说，那这个还是很不公平，因为他奶奶一辈子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当然也不可能说一辈子这么长七八十年中间每一天都完全让自己良心过得，我觉得他很努力，那就是说可是神为什么没有安排再传福音给他，让他可以有机会
听到福音得救，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就是一个更难回答的，对，就是能不能再不要牵涉到预定论，就是有预知论情况下，哎，碰到这种问题是预定论回答的比较好。说这种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对亲人的感情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哈。那老实说，我们对于那个细节，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对，我们到某一个地步，我们只能诚实的说，我们是不知道。对，圣经这方面没有说讲得很多很清楚。我们只相信说神他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他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一定会做出一个最好最公义的一个安排。然后我们也可以请他们说，就是与其我们在想说啊，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信主就去世了，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或什么，或者医院我的配偶没有，那你也可以不如就是想说，现在我们有这个信主的机会，要不要把握它？如果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逝去的亲人，就是 assume， 就是现在假设你已经，既然你已经跟我谈到这个地步的话，假设你已经相信有神了，否则你不会讲这些死后的审判什么这些问题哈。就是说你既然跟我谈到这个地步，你就是相信就有神这件事情吧哈。那么如果说真的有神的话，而你死去的这些亲人，他们人死了之后，他们事情的真相他们就发现了，到底有没有神，到底人死了之后他的归宿在哪里，我们还活着的人不知道，但是死了的人他们就知道。那假设你现在过去死去的这些亲人，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看着还在活在世上的你，那他们的对你的盼望是什么？是不是希望你能够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到天堂里面去？可以请他这边想一想就是了。因为如果一直要牵扯到说我那个亲人怎么样，我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定要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无解了，无解，那就只能多为他祷告，也许哪一天神。但是他如果真的还有心跟你谈下去的话，你从别的地方跟他谈一谈。我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句话，整个的过程是神跟人同工，我们知道的有限，回答的也有限，到了最后他会不会心回意转信主的话，是神在他心里面的工作，我们接着祷告把这个交托。今天还有一集来不及，就是 我曾经在 Belmont 讲了一个专题，就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之间的异同点。啊，刚刚已经打开了，是吧？啊，对，所以那个正好那边有啊，那这个我也可以，就是请我们的班长寄给你。
现在在教会网站上有。
有了是吧？啊，那就上教会网站看就行了。所以以前有讲的比较多一点，大家可以再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